各位朋友大家好，你目前正在收听的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我当然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那我们再一次在礼拜五的晚上9点来跟各位的听众朋友来大家来聊聊摄影。好的，第一段节目一样是来为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新品介绍。那这支新品介绍呢，我打算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使用的一些新玩意儿，给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呢，来跟大家先简单来分享两样东西。今天这两样东西都是跟我们那个摄影器材很有关系哦，但是它又不是纯粹用来摄影。那是什么东西呢？那就是记忆卡。记忆卡 ，OK。也许很多朋友对于记忆卡都的认知是认为说，记忆卡不就只是用来存照片，用来相机要录影，或者手机要拍照、要存音乐、要放影片才买记忆卡吗？那当然是这么讲没有错啦，不然记忆卡是存在目的是干嘛呢？当然是为了要让我们存更多东西的一张卡片嘛。那只是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你对于相机记忆卡有多少的了解？还是真的有些人认为说，那其实都没有差啦，反正就是放进相机或放进手机里面，或是放进摄影机里面可以录就好嘛。当然是这样怎么讲没有错，只是呢在介绍今天的两样新品之前，我先来帮大家做一点点更多的有关于相机记忆卡的一些介绍齁。那首先呢，你们可以到PC Home 的网页或是一般的购物网站，可以去找一些有关于那个记忆卡的一些销售的页面齁。比如说我现在我的电脑中，我也顺便再打开那个 PC Home 的那个购物网站齁，我们随便来找一些东西来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齁。我举个例子哦，记住问题啊，好，举个例子哦，等一下哦，可恶，好，希望他记住问题。PC用的那个购物网站，我们现在目前进不去。好，进来了。好的，当我们每次要买记忆卡的时候，你会怎么去看呢？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可能就直接去一些购物平台上去看一些，比如说他专门在卖记忆卡的一些那个销售页面嘛。我们举个例子哈。那我们来找一个我们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一些品牌记忆卡来为大家做个介绍。我们找一个大家最常买的一个品牌叫 SanDisk 记忆卡。那比如说我们随随便便看一个 SanDisk 记忆卡，它上面的规格可能讲说，好的，记忆卡第一个规格要注意什么呢？首先我们当然是要先看它的容量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买的可能是从以前的 8G、16G， 现在因为照片的画素越来越高，储存的空间需求越来越大，以及我们越来越喜欢在手机或者在平板上面放一些影片来看嘛。那所以说像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时候，当然是要看它的记忆卡容量，比如说现在 32G、64G 或者是所谓的 128G 嘛。那当然容量越大，你可以存放东西越多。那只是说实际上能够存放多少东西，那是要看你的资料来决定嘛。所以我觉得买第一记忆卡第一个最重要的一定是先看它的容量。看完容量后，接下来看什么呢？当然是看速度。可是看速度，我们简单区分速度要分两种速度。一种是读取的速度。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读取速度呢？你要先去看说这张记忆卡有我们有放了一些影片在里面，或者是照片在里面，当我们的手机或者是相机或者是平板想要去读里面的照片，至于这个读取的速度快还是慢，就牵涉到这个记忆卡它的提供读取速度嘛。所以说你会看大部分的记忆卡它都会有些会标示说本张记忆卡最高达多少 mega 的读取速度。比如说我们举一张速度非常快的记忆卡，他跟你讲说这张记忆卡它最高读取速度有到95 mega， 速度这么快每秒哦。那换句话说，你一张照片可能一张照片10 mega， 它一下子就读出来，这速度是非常非常快。那如果是说我们在看一些影片，影片的那个资料量比较大，如果你 记忆卡读取的速度不够快的话，可能开启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点啦，或者是看影片可能会有点中断或一些不连续的一些状况发生。所以我觉得说，在买记忆卡的第一步要先去看它的读取速度是多少。那其实读取速度现在大部分的记忆卡都不算慢，而且都够快，绝对符合我们日常生活中拍照啦、看影片这些用途，这都没有问题。所以读取速度不是什么太大的那个问题啦。那基本上只要是一定的价格上，速度都没有问题。OK， 这个没有问题。那看完读取速度后，实际上我们会要更重要的规格是要看写入的速度。其实记忆卡它主要功能当然是读取里面的资料，跟我们要把照片影片放进去就牵涉到写入的资料嘛。 OK， 所以写入的资料你就会去看说，诶，它的一些记忆卡它可能会在讲说，这张记忆卡高达每秒钟多少 megabyte 的写入速度。比如说我眼前的这张 SanDisk 这张，它的容量是 64GB， 它的读取速度最高可到 95MB， 写入速度最高可到 90MB。 哦，那这个张卡非常规格上非常不错，哦，所以它的售价是1590。那个这个以这个容量来讲，它的规格已经算是非常高端的规格，所以它想卖到1590。那可是写入速度是用来干嘛？我们要值得在意吗？其实我们更要在意写入速度。我打个比方讲好了，假如说你是一台2000万像素的相机，拍摄一张 JPG 的照片，一张照片大概是几 mega？ 各位朋友，你们有去看一下吗？如果你有特别去留意的话，大概是10到15 mega 左右。我们打个整数15 mega 好了，算多一点好了。一张照片15 mega， 那如果我们平常照片都是一张一张一张拍，并没有说一下子要像连拍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个10几20张，大部分就是这样子拍一张，然后手机让相机转正拍一张，然后后退一步，前进两步各拍一张。其实这样子慢慢拍慢慢拍慢慢拍，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就这样拍就对了。但是如果你有像一些特别的需求，你有像一些职业的需求，他们可能要用透过高速连拍的方式来达成某些画面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看一些运动比赛，我们讲投手好了，当投手我觉得最漂亮的一个动作是他手臂完全撑开并且准备投球的时候，球还在他的食指上，还在他的手指上，我觉得那画面最漂亮的。可是像这么精彩的照片，必须要透过高速连拍，啪啪啪啪啪，快速的拍照才有可能做到。那可能每秒钟都超过10张以上的连拍速度，才有很比较容易拍出像这么精彩的照片。那想一下，如果你是用2000万像素，以刚刚的照片来讲，15 mega 一张 JPG， 你一张15 mega， 那你10张要多少？10张就150 mega 的资料量。可是如果你的记忆卡的速度很慢，没有到那么高速的记忆卡的写入速度的话，换句话说，我的记忆卡每秒钟提供90 mega 写入，可是我的写入需求是每秒钟150 mega， 那就很可能拍个一秒钟不到，或是才拍一下子，你就发现连拍速度原本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像机关枪一样很快，可是拍的时候会发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速度就会变慢了。所以说这是因为这样的速度变慢，所以说我们才要买高速记忆卡。所以说我觉得看记忆卡齁，其实我们不只是看容量，容量是直接使用的需求，这很好去辨识。读取速度大家不用太担心，其实大部分记忆卡都已经蛮快的，差别就差在它的写入速度是不是够快。那所以说呢，基于此呢，所以说我都是会建议我的所有的读者或听众朋友，都是说买记忆卡要怎么挑。第一个，先选厂牌，毕竟比较品牌比较大，听过的牌子品质比较好，售后服务也比较好，购买据点也比较多，也比较没有问题，这是正常的。接下来就是看容量，你要 32G、64G 甚至现在大到 128G，你要用多少的容量记忆卡，那就牵涉到你要放多少的照片跟影片嘛，这也没有什么好去讨论的部分。 然后进一步要去看它的写入速度，写入速度才是一张记忆卡真正贵的地方。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我们找个同样是 64GB 的记忆卡，你看同样是 SanDisk， 他跟你讲他是 64GB， 一张卡只卖你629，跟一张卡卖你1590元，将差了将近快1000块钱。那你觉得买1590元记忆卡这个人是傻子吗？当然不是，那是因为1590元的这张记忆卡，它的写入速度高达90MB 的写入哦。另外一张629元的记忆卡，它的这张记忆卡的写入速度差不多也才10到15MB 的写入速度而已，其实并不快，两个写入速度高差了5-6倍的速度，那当然价格差了1000块是合情合理嘛。OK， 所以说齁，到这边为止，我们就要稍微介绍一下记忆卡。我们要在意什么？品牌，选大品牌；容量，选你需要容量；读取速度，其实大家都差不多。重要的是写入速度，依你个人的使用需求来做选择。那我都会建议大家，其实不用买太快太贵的。如果你今天只是偶尔拍出去外面拍照，拍拍风景，那加上录影大部分都是 Full HD。你买一个差不多有10到15MB 写入速度，就已经完全符合你的需求了。而一般记忆卡也不见得都会标示说我的记忆卡写入速度有多快。那么很简单的另外一个辨识方法，你在看记忆卡上面是不是有很多图案，找一个图案，上面的图案会是这样子标示的。首先是 ABCD 的 C， 就数字英文符号的 C 嘛，里面会加一个小数字叫做10，然后这个标准的名称叫做 Class 10的意思。 Class 10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这张记忆卡至少有每秒 10MB 以上的写入速度，那对于我们这样子使用需求来讲，那其实大部分真的都很够了，真的是够了。唯有在一些特别的一些摄影主题需要高速连拍以及连拍量很大的使用者，你才是需要去买更高速的记忆卡。当然更高速记忆卡价格贵个2倍3倍都有，那买个 10MB 以上的记忆卡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拍照场合来讲其实就绰绰有余了。 OK， 了解一下记忆卡的那个的那基本上的一些认识以后呢，我今天来为大家介绍两款那个相机记忆卡，一个是金士顿，两张都是金士顿的记忆卡。首先先介绍这一张是金士顿的 Micro SD 128GB 的高规格 4K 2K 专用记忆卡，它上面的标示实际上它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是说告诉你说它的那个读取速度高达每秒 90MB 的写入读取速度，然后的写入速度高达每秒 80MB。当然它标示的数字一定是他们在他们的某些的特殊的机器跟条件下达到这样子的速度，可是对于这样子的速度通常我们都要，我个人呢、都会打个8折左右，通常都是它实际能够得到的一些使用情况。那所以说这张记忆卡多少钱呢？市面上售价大概是1500到1600之间，你就知道以一张 128GB 的记忆卡来讲，这样价格其实算是高档的记忆卡。但实际上我经过的测试发现，这张记忆卡的写入速度平均起来的话大概是 60MB 左右，写入速度大概是60到70MB 左右。然后呢，实际上我们在试的时候它并没有达到我们声称的到那么高速记忆卡高速读取跟写入，通常都会依照你的使用电脑的环境，读卡机的速度线材都会有所折损。所以这张记忆卡它虽然是说上面讲说提供到80MB 写入，实际上我测试的结果大概是65到70之间最常见，可是以一张65到70MB 写入速度的记忆卡来说，其实已经算是很快的记忆卡了，比我手边的大部分的记忆卡都还要快。所以说它卖到1500到1600价格，对于某些使用者的需求来讲绝对是合情合理的。那另外一张卡是那个同样是金士顿的， 它上面标示的是说，哎，这张记忆卡的速度可以来到读取是90 mega， 写入45 mega。然后这张记忆卡它的强调的是说，它是主打运动摄影机使用。如果你的摄影机是用到了所谓的运动摄影机，它可能拥有高速的连拍外，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有 4K、2K 的录音品质，对于写入速度的需求通常都会比较高一点。所以金士顿这张运动专用的记忆卡，它都号称有45 mega 写入速度的一个提供的标准。45 mega 其实也是算是非常快的记忆卡，也算是中高阶记忆卡。那实际上试了一下后才发现，这张记忆卡也是让我蛮意外的。它是说读取速度高达80 mega、90 mega， 写入到45。可是实际上读取速度也跟我们预期差不多，大概70几 mega 的读取速度。可是它写入的速度竟然接近了60 mega 写入速度，还蛮意外的。我测了那么多记忆卡，我很少遇到一张记忆卡实际写入速度超过它所标示的速度。所以说哦，在买记忆卡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只看它的表面上的规格能不能那么漂亮外，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的网站上去找这两张记忆卡测试的结果。然后呢，这样子呢，下次在买记忆卡的时候，像各位朋友，你就不会只是单看品牌容量就决定了你要买哪一张卡，实际上重要的还是读取跟写入速度，对我们实际上拍照才印象比较大。那本周的新品介绍就先为大家介绍记忆卡的一些判别的方式嘛，那以及也告诉大家我手边刚好最近接触到两张的手机记忆卡的一些表现的一些水准，给大家做一些参考。下一段节目呢，我们一样是从我们上次在谈的摄影教学开始，来谈一个我认为中初学者应该怎么建立一个基本的学习的一些默契。我们下一段节目再见，那我们待会就休息一下再进入下一段节目咯。好，我们待会见，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你目前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这边是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当然听到这一句话，你也是预期我就是贺真真本人啊，没有错，我就是贺真真本人。那我们进入到本周的第二段节目，是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摄影教学的一些更多的东西。那这一段节目预期是希望是能够播了100集、200集以后，那有机会可以跟透过用网络上跟大家用我说你听的一种分享方式来学习摄影。好的，来前情提要一下，前情提要是说过去几周我们都还没有正式进入到摄影的主题，那是因为我说过了，我在正式在带我的学生在学习摄影的时候，我不会马上一开始就快速的进入到说我们来赶快学光圈，我们来赶快学操作相机，我们赶快来拍出漂亮的照片，还没有那么快。那我希望是说一开始能够先建立一些学习的一些基本认识跟默契，那以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快一点，有点像是倒吃甘蔗一样，不像是一般人说我要很快的进入状况。我觉得我们慢慢来，后面学习速度跟品质比较好。然后前一集呢，我已经提出一个观点是说，我反对多拍就会进步，我反对这个观点，但是我也支持一个观点是进步必须要多拍。我觉得这两句话其实并不矛盾哦。我反对的是多拍就会进步这个观点，那是因为多拍，如果你没有自己去检讨自己的照片，拍了也不去看，有问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永远拍失败，你也不知道可能办，也不知道怎么办呢？那你拍了10000张、20000张，甚至拍了1年、2年，其实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会进步啊。可是呢，我支持进步必须要多拍，可是进步要怎么多拍？说的多拍要怎么进步？好像又回到前一个问题嘛。如果我今天我拍的照片，我拍了很多，可是我希望进步，可是那要怎么进步呢？所以说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说你要每次在拍照，你要主动有自觉的意识去练习。也就是说呢，你每次在拍照吼是这样子的，你拍完后，拍之前你要先思考一些我认为该思考的事情，比如说这张照片你要用多少的快门速度拍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而这个效果是指 眼前的狗在跑，猫在跳，小朋友在爬，你要拍清楚，这牵涉到你的快门速度够不够。那你决定好快门速度，操作相机，比如说要250分之一，甚至到500分之一，决定好了就拍下去，拍了再自己放大看照片，才知道说，哎，这样子快门是够或者是不够嘛？第一个快门解决，然后你要再去思考我的光圈要用多少。哎，光圈可不能乱用哦，你要大光圈 2.8 还是小光圈 F8？ 这牵涉到你要的景深，你要的主题嘛。当然，大部分的初学者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光圈是什么，也不了解光圈能干嘛，更不会去想光圈能为这张照片做些什么。举个例子，你今天要拍你家的小朋友，当你用的250分之一快门去捕捉他的动作，没有问题。可是你要再一步去思考，他后面那一位小朋友，你要不要让他一起清楚？如果后面那个小朋友不是你家的小朋友，同时你也不认识，你也不想让他在照片中拍得太清楚，这样子我们就要使用比较大一点的光圈来让后面的小朋友给模糊，然后达到这个目的。通常我们都会说，哦，这是景深的控制，透过光圈的大小来达成。所以说快门决定好了，光圈决定好了，下一步是什么？感光度。感光度那就更简单，那也没什么好教啊，因为感光度是一个数字，在相机上面写的 ISO 可能100、200、400、800，这个数字叫感光度。感光度对我来说只有一句话，各位朋友，如果你听到这地方你很想要学一些口诀，很想要知道一些秘诀，那我教你，现在拿出笔来，我讲一个字你就抄一个字。那一句话是我自己在教摄影教了很多年以后，我自己对于有一些想法提出了一些很非常我认为比较精简的一个观念。感光度是什么呢？我都这样，都是用这一句话来跟我的所有的读者以及我的学生分享。我会这么说，各位笔准备好了吗？啊，没有笔的话，那你也跟着我在心中默念就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感光度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感光度唯一的功能，它只有一个功能，只能让照片变亮或变暗。讲完啦？对，我讲完了。对，有这么简单吗？其实就是真的这么简单。对于我来说，感光度只有一个目的，它就一个功能。感光度的唯一功能，它只能让照片变亮或变暗。它没有别的功能。换句话说，你任何情况下你觉得你的照片不够亮，你就把你的感光度在相机里面的符号叫做 ISO 调高，可能从100调高到200、400甚至800、1600、3200、6400，或是直接到12800，如果你相机可以设定到那么高的话，感光度只能让照片变亮或者是变暗。当任何一张照片你觉得太亮了，你希望要暗一点，你就把感光度降低，从800降低到400甚至200，最后到100都可以。究竟要调到多少才是适合的，就看你自己对这张照片希望亮一点或暗一点嘛，一点都不难。换句话说，以刚刚的例子，你要拍你家小朋友，好，他一直在那边跑，在溜滑梯里面溜溜下，然后又再跑到后面去，再从楼梯走上来，一直跑来跑去，我希望他整个人都清楚，那我当然是用快门500分之一，啪，绝对没问题。下一个就是，如果你只想要凸显你家的小朋友，其他人家的小朋友你不想入镜嘛，那我就用 F2.8 大光圈，如果你有的话，啪，好，快门解决了，光圈解决了。下一个就是感光度。你会发现说，因为这个游乐园游乐器材可能是在室内或者是在阴天，光线不是很充足，没有关系。到底是100够不够，还是800够不够，还是要需要到3200呢？你就一张一张去试嘛，试了够亮，你觉得够亮，希望的亮度结果是800，那就没有关系啊。但是如果觉得太亮了，你觉得 ISO 800太亮，整个小朋友的衣服或者他脸都看得太亮不清楚，那你就调得到200就好嘛。这个当你在每在拍每一张照片的时候，你都要去跟我一样去思考，快门是多少，光圈是多少，感光度要多少， 去认认真真拍你手边的每一张照片。拍完还没完，只是完成了一半的作业而已。另外一半就是你要自己看你的照片，放大来看，才发现哎，5%够还是不够？不够，你小朋友就会模糊；够，你小朋友就会清楚。光圈 2.8 是不是你要表现出的感觉？如果你觉得光圈 2.8 后面的小朋友还不够清模糊，那你可能要考虑买光圈更大的镜头，可能到 F1.4、F1.8， 甚至贵一点到 F1.2 的镜头。当你拍完先思考，拍后再去检讨，拍完再拍前思考，拍后检讨，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样子拍照很累耶。为什么？以前只要拿手机，直接手机面按了就直接拍，拿相机直接按了也直接拍，就算是好与不好，你不但没有发现，就算是发现了，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像这样子，你拍了1000张、2000张、10000张、20000张，1年、2年，你还是重复一件没有认认真真练习拍照的工作这件事情。这样对你来说，你没有进步，一点都不会进步。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对多拍就会进步这个观点。可是呢，当你每拍一张，你都要去检讨这张照片好或不好。好是哪里好？哦，他眼睛好犀利，对焦好准，快门够快，眼睛好有神，然后他的肢体动作也很清楚，这个你认为是好，那就是好。不好，你就会发现，糟糕，为什么他的眼神有点涣散？为什么他的脸会有点模糊？为什么他的什么东西看起来就不清楚，模模糊糊的？这就是不好嘛。不好就想办法去改进，可是改进要该怎么去改进呢？你就要拿你的照片去问懂摄影的人。比如说你是我学生，你拿给我看，我就会说，哦，你这个快门速度差了一点点，下次不妨把快门速度提高一点点，就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啊。你这个对焦不准，你必须要重新要小心对焦。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说发文要附图吗？如果你没有附给我照片的话，我很难告诉你说这张照片 OK 或不 OK 的地方，可能在什么地方在改进。然后当你检讨完照片后，你下次再去拍，哦，上次的250分之一快门速度拍你家的那个哈士奇，因为哈士奇很好动嘛，可能会觉得他的眼睛或毛发不够清晰，下次你就会知道说250分之一拍现在的样子不够，可能需要500分之一甚至到1000分之一。当你不断的拍照片检讨照片，拍照片检讨照片，你就会发现你会越来越进步。而且每拍一张之前，你都会有意识的去告诉自己，我要用多少快门或光圈来做这件事情，这个才叫做我认为的主动自觉有意识的练习嘛。那很可惜是说，现在的大部分的摄影社群的初学者并没有接收到我认为这才是对的练习的观念，而一昧的想要去说我要拍出精致的照片，我要想要学构图，我要拍出有意义、有质感、有 feel、 有故事、有感动的照片。我的天哪，这些照片对我现在来说都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一件事情，更何况是连基本观念跟相机操作都不熟也不清楚的初学者，对你来说那个挑战自然就更大了。麻烦的是，大部分的学生来我这边上课都想学到这层功夫。我也必须讲，没有错，这层功夫是我们喜欢拍照的人一辈子都在练习的，睁开眼睛拿起相机都在做这件事情。可是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你比我有更多功课要做，就是你要去学习正确的摄影观念。所以说呢，有关于刚刚讲这一部分的一些所有一大串的一些东西，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到我的网站 Google 搜寻贺真真摄影教室，或打贺真真就可以找到我的网站，并且找到一篇聊摄影109，主动自觉有意识的练习才是初学者的王道。然后呢，我刚刚这一篇文章里面就是在谈你要怎么样的有意识的去达到这一点。那对，如果达到这一点的话，我就会去区分说一些照片的练习的标准。那我去一张照片区分标准，我认为说快门速度是你60分的标准。什么叫做60分的标准？如果你一张照片，比如说你拍你家雪纳瑞，你快门速度根本就太慢了，只有到30、50或是100，你拍的照片你要跟我分享说这是你 最爱的狗是雪纳瑞，可是照片完全完全全都很模糊啊，我怎么看得出那只狗是雪纳瑞呢？就算我看得出来好了，我怎么知道这是你家的还是隔壁家的呢？所以如果一张照片整个都模糊，不好意思，你连60分都没有。那为什么这样子是60分都没有呢？那是因为如果你考试没有60分，那就当掉啊，啊当掉请你重修，那有什么好，那就没有什么模糊空间嘛。同样一张照片如果快门速度不够快而模糊，拍谁？对我来说，你构图再美，你意境再好，你家的狗再漂亮，你女朋友再美，对我来说都是不及格的照片，请你重拍。这就是为什么我提这个是60分照片标准。当你达到60分照片标准，告诉我说这只狗是雪纳瑞，是你养的， OK， 这样子我就可以达到60分的标准，说诶，看得出是雪纳瑞哦，可是真的是你的吗？接下来就是70分照片标准，是指说你能不能对焦正确。如果你对焦不正确，对到后面的电线杆、旁边的路人，你会发现照片中那个真的还是雪纳瑞，明依稀可以看得出是你家养的，可是这样子不够传神，不够精准的告诉我那只雪纳瑞，清楚坐在那地方的雪纳瑞的狗是你的，那就牵涉到你的下一个标准，就是你对焦准不准。快门够了只能让我辨识那是一只狗，是雪纳瑞的狗，对焦准是告诉我那只坐在路边的狗是你养的，而且鼻子还蛮可爱的。所以我觉得70分照片标准就是你对焦要正确，如果你对焦不正确的话，我没有办法去看得出那个是你家的雪纳瑞，即便我看得出那是一个狗，那是狗不是猫，可是对焦不准很可惜，只能依稀看得出来但不够清楚。我觉得这是70分照片标准。那你满足了60分70分，我们都还是想进步嘛，我提出了80分的标准。80分的标准是什么？熟练。换句话说，你花了很多次练习在练习达到60分的标准后，逐渐也达到70分的照片标准，但是如果你不够熟练，那也觉得有点可惜。那如果你在拍你家的狗，如果他今天过生日，你带他去一些外面跑，买了一些好东西让他吃，然后拍了很多张照片，结果10张照片里面满足刚刚70分标准的照片只有3张甚至只有2张，那我觉得你这样子拍照的不够熟练嘛，这样不够熟练，那我觉得这样还是很可惜，毕竟有很多漂亮的精彩的照片你没有拍到，这样很可惜。所以我认为说要达到80分的标准就是一个标准，就是熟练。但是熟练的标准要怎样才知道你熟练呢？对我来说是说，如果你10张照片满足刚刚的那些条件的话，你能满足7张，我觉得这就是熟练。如果你满足不到7张，甚至只有6张5张，我觉得都还要再做练习。换句话说，你可以满足70分，你现在只是75分，但是如果你10张照片能够成功6、7张以上的话，我觉得这才叫做熟练，这样就达到了80分的标准。当你能够每次出去外面拍了100张照片，能够有七八十张照片是让我觉得拍得不错，对焦快，对焦准，同时快门速度也够，那我觉得说你要告诉我说你对于基本摄影的观念已经熟练了，达到这种程度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熟练。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要再多练习啊，再多练习去判断快门跟光圈感光度的需求，以及再去多去操作相机。当你熟练了以后，你会发现10张照片成功了7、8张对你来说真的不是什么难事情，那你才能说我真的对于基本观念以及相机操作都很熟练了，这样才叫做熟练标准。所以我觉得说回到刚刚本节目一开始讲的，我反对多拍多会进步，因为你没有主动的去告诉自己我要去认真练习摄影，但是我必须也是要说你必进步必须要多拍，但是要带着有意识有觉知的方式去练习摄影。什么叫做有意识有觉知呢？每拍一张照片要去思考快门光圈感光度要用多少才适合，以及拍完后要检讨自己够不够 OK， 就 OK， 不 OK 请重拍。至于说什么叫做 OK， 就是我刚刚讲的60分70分80分的标准嘛。但是我认为说80分的标准就是要熟练，熟练标准刚才也说过了。所以说我觉得说今天这一篇今天的这一段节目是 跟过去比起来是稍微深了一点点，难了一点点，但是对各位来说，我相信你一篇篇看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你想要听一下我前面分享一些内容的话，一样到我们1766网络广播找贺真真，我过去的那些空中跟大家分享一些节目，我们过去那个重播的片段都放在上面，这点是没有问题的。好的，15分钟的时间很快咻一下就过去了，第二段节目我们已经就这样子快速的 over 了。那接下来下一段节目来跟大家来讨论一个我觉得现在是我蛮感到矛盾的事情，也是在谈一个我一直在关心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再跟大家介绍。好的，那我们下一段节目见喽，大家去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进行第三段节目，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你目前正在收听的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段节目，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讨论的话题，是来讨论有关于各种的摄影话题，这个比较开放性的一个讨论。那我们来这次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什么观念呢？那个分享观念就是该怎么去讲呢？虽然今天的节目会带着有一点点的批判性，一点点的不满，跟一些些的苦水跟牢骚，可是我还是要讲，因为不讲，真的觉得对各位真的是太不公平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啊，其实相机这个消费领域，从2009、2010、2011年到了高峰以后，到了2012、2013就开始一路下滑，一路下滑。下滑就算了，还腰斩，腰斩再腰斩。不只是相机的销售疲软，因为已经饱和了嘛。同时间，周边的相机周边，过去是销售量非常好，出什么消费者就买什么，根本就躺着赚了。现在也开始慢慢的下滑，甚至已经到了冰点，甚至到了我们2016年，我们每年都会期待每年10月的摄影器材大展这一天，我们都期待能够看到很多新品，不论是相机周边都希望看得到多一点东西， but 就是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觉得就越做越办越小了，从以前我记得某一年好热闹，展一馆全部都包下来，甚至到展二馆，怎么到现在2016年的10月的摄影器材展，不要说展二馆了，展一馆都只住其中一区而已，那小到我真的觉得干脆不要办算了。虽然讲这种话虽然是很让人生气，可是也是迫于无奈，怎么一个那么大摄影器材展越办越小家子气呢？连同一个尝试的户外器材展都办得比我们热闹多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但是海水冰冻30非一日之寒，这其实是一个常年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消费者不买单了，消费者已经开始不买摄影器材了，消费者已经不买相机了。那为什么消费者不买相机呢？不是消费者没有钱，是消费者有钱不想买相机。你看我们有钱可以买高端的旗舰级手机、平板，甚至空拍机、运动摄影机，还是 2K 4K 其他的东西，或现在流行的全景摄影机都出来了，可是为什么我们就不愿意花同样的钱去买一台新的相机？原因无他，因为不会用。不会用是重点。你想象一下，你花了2-3万买了一个新相机，期待这个新相机能够改善你拍照的一些问题，因为你不会拍嘛，所以说以为新相机可以让你拍得更好，因为只要是能用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会是问题。花钱买新相机解决拍照不好的问题，如果花钱能解决都不是问题。但问题是什么？问题不是没钱，问题是有钱不能解决我们拍照不好的问题，这个才是大问题。从很多年前我就已经观察到，相机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去学会，或是摄影观念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学会，不然我不会到现在已经写了快6年了，教龄教了第5年，我教学教了4-5年以上了，我都觉得这观念真的是不容易教，越来越觉得困难。 可是我还是希望是透过自己的热情跟自己的行动力去跟大家分享，就像是我现在用这一段广播来跟大家分享摄影很好玩很简单。可是呢，不可否认它确实有一定的门槛。那几年前我就感觉到说，相机设计真越设计越难用，功能越来越多，符号越来越多，但是设计了那么多功能，可是消费者不但不会用，而且不理解，甚至我们以为说三年前的相机很差劲，三年后再买新相机应该是可以拍得更好，事实上没有。从一开始的家用的，从一开始大概十几年前单眼相机从普及化以后两三万元就可以买到，慢慢的进步，慢慢进步，甚至但是到了更高点的时候，大家觉得说那么大台相机我们真的不会带出去，重点我们也不会用，慢慢就不买不带了嘛。那就开始又推出了微单眼，比如说女朋友12345567还是 Olympus 的微单眼，索尼的微单眼，让我们重新拾回一点点信心去买。可是买了以后才发现，你不会拍你终究还是不会拍，买的再好相机你还是不会拍，因为相机并没有设计的更好让你拍的更简单，最好是无脑的直接拿起来啪，我什么都不用去管，相机帮我们处理好，我们要的其实很多都只是这样子而已。问题是没有做到，我觉得相机设计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不但没有做到，反而越走越回头路，设计的越来越难，然后界面越来越不友善，我觉得这些都是问题，反而是手机在相机功能上越做越好，不论是光圈越来越大，甚至 HD 啊，甚至高速连拍，还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很多方面都做得比相机在做相机来的认真还要好。那我不懂得为什么手机相机可以这么认真，相机在做相机却可以越做越回头，那我这一点让我觉得我感觉到蛮矛盾的。特别是这几年一直在强调，不论相机也好或是手机也好，都在强调高速对焦，我在 0.0 几秒就可以拍出多漂亮的照片。真正懂摄影的人都知道那是假的。什么叫假的？你一张照片要清楚，不只是对焦，快门速度才是最大的重点。你对到焦快门速度不够快，不好意思，你整张照片还是糊啦，这个是很明显的事情。懂一点摄影或是懂摄影的人都知道，对焦虽然重要，但是对于照片一张清晰度来讲不会是最重要，你对到焦快门速度不够快跟有没有对到其实都没有关系了。所以说现在的相机跟手机不断往这方面主打，我觉得根本就已经偏离了消费者的期望，消费者的需要。消费者要的是我什么都不要做你就帮我做到好，当然对焦快是重点，可是你能不能做得更聪明一点，而不要只是告诉大家你想要拍出多棒的生活照片，多精彩的画面，小朋友在吹蜡烛，狗在跑，小朋友在学跑步，或是 在追逐，甚至很家庭的生活照片，或是到了职业的运动员的表现，什么东西都只强调对焦对焦对焦对焦对焦对焦对焦。我讲真的，你那 0.03 秒跟 0.05 秒的对焦速度没差了好吗？真的在很日常生活中的领域没差了，我管你是 0.03 秒对焦，是 0.01 秒对焦，是 0.0001 秒对焦速度不重要，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其实不需要那么高速对焦，你对到了还要对得准，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重点。对得准以后，你的快门速度能不能符合你眼前的需求，那是更大的重点。但是要怎样去帮使用者去想到，使用者只要买的相机按装了电池，充好电，装了记忆卡，啪一下你就帮他把尽可能把他的需求解决了，他其实根本就不会在乎你的相机对焦速度有多快，你相机多强悍，防低防尘，有 WiFi， 那些功能我必须说很重要。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消费者买你这些相机已经不会用了，你的相机再好，讲句难听的话，有什么屁用？我很少批评事情用这么严厉的方式去批评，那是因为我一直在经营基础摄影教学推广这方面，同时我写的上数百篇教学，也教了非常多学生出来，我都觉得感受到一个感受是，问我的学生 如果说今天一台相机3万块钱单眼相机，它也可以做得很轻巧，只是要花你3万。但是我跟你保证，你买的这一台，就算你摄影技术不好或没有摄影观念，都能够解决你好多用途。你会不会买单？10个人里面10个都说会，因为他们知道3万元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大钱，即便是一笔钱，但是大家都喜欢拍照，但是拍照的场合确实是需要更多摄影观念跟技术，也没有时间学。他们唯一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台新相机，好解决他们的问题。很典型的花钱解决问题，就不会是问题。但矛盾是，现在相机做了那么多，做了那么新，强调那么多规格，花了那么多钱在行销、打广告、上电视、在网络下广告、写评测文、心得文，却没有告诉你，你拿到相机后第一个要做什么事情，怎么检查相机，有没有坏掉，装电池，检查萤幕，检查按键，配件有没有少，那个按键在干嘛，都没教。会让我觉得好像只是，不能说骗你，好像只是要你买回去后他们就不负责了。我一直都有那种感觉，虽然学习怎么操作，学习一样东西，消费者本身自己要去学习，可是消费者如果没有去学习的话，我个人是希望厂商能够这方面能够设计的更好，让消费者买回去以后呢，不会花太多功夫就能够学习到好，学习用它，甚至拍一下就能够拍好。我觉得这个比什么东西都还要重要一点。那所以说，最近这几年的相机一直都在主打多强悍、多好的规格，花了很多钱在行销。对我来说，跟绝大多数的消费市场上的使用者的期望背道而驰。所有的这几年一直都是在追求我要卖几台，我要卖多好，规格比人家强，一直都在讲这个，却不见有任何一个厂商真正的在基础教学上下多少功夫。并不是没有， Canon 也有推出他们免费的课程，尼康也有， Sony 也有， Panasonic 也有， Olympus 也有，都有，甚至我都还有跟某些品牌在做合作，再去帮他们的消费使用者做一些基本上的一些课程上的一些推广。可是我觉得跟这些在这些基础教育上所付出的行销那个预算上，跟他们的整体行销花的钱真的是九牛一毛，我真的觉得还蛮泄气的。然后以至于说消费者他们被骗一次后，不已经觉得说买了3-5万元的单眼相机拍出来跟3-5千元的傻瓜相机没什么两样，而且又大又重又不好带，你觉得他们还会再带出去吗？连我都不想带了，他们怎么可能会带呢？对不对？大单眼被骗一次的，微单眼再骗一次，你觉得他们再骗会再骗会再受骗吗？再被骗的就棒槌了，我跟你讲。所以说我才说我对于目前现在的所有的相机厂商在行销他们相机所采取的方式跟走的方向，我一直都觉得跟消费市场上所期待的完完全全背道而驰，甚至是个矛盾，都让我觉得你好像根本不懂消费者真正不买相机的原因是真的不会用。你们好像真的自以为相机做得很好，那么拿回去就会用，你也真的做很多努力。实际上我接触到的都是一线消费者，都是初学者，都是你们的金主，他们都告诉我老师不会用，那个按键看不懂，这个能干嘛，我觉得很可惜。以至于说他们买的相机真的也不会用，不会用拍不好，下次你再出新机你觉得他们会买吗？你再用多少的行销术语，多大的行销预算去铺天盖地告诉他们你不买就后悔，因为新相机能够帮你干嘛，他们已经不会上当。那多年下来也至于说消费者说那我买手机就好了，手机拍的比相机还漂亮，讲实在话的，很多情况下我都觉得手机拍的比相机还要好。可是 消费者不懂他们你的相机的优点远大于手机，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不会用。那所以说不是消费者没有钱，是消费者不愿意花钱在相机上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那再看到说今年再看到我们的摄影器材越来越小，或者相机效果越来越差，台北市的博爱特区从以前的满街哦，汉口博爱那个十字架加起来20-30架以上跑不掉，大大小小零零总总，现在大概不到15家吧，我在猜，搞不好10家都没有。以前很漂亮，价位很高的角那个转角的角尖啊，一间间比一间大，还有阁楼怎么样的，现在都一间间收啦，能缩边就缩边啦，因为大家没生意赚啊。因为没生意赚，为什么消费者不买单？我觉得这个是好几年长期下来都会遇到这个问题。那只是呢，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基本教育的问题。当消费者开始会用，体会到相机的好处跟优点，他们真的自然就会去学着用，甚至出去外面出去吃饭也会带出去，因为现在的微单眼真的很小台，也可以做到随身携带了，他们就会愿意带，因为他们知道真的好，画质精致度永远还是比手机来的好。当他们会用时，我相信自然会慢慢消费者开始回头买新相机，虽然不会全部，但是至少是个机会。但是如果你现在还是照着现在的做法不断的毒打行销，告诉你不买会后悔，然后这有多好，那我很想问你们说，买了会不会更后悔？事实上买的确实是更后悔，因为花钱不能解决问题，那干嘛要花钱？所以说第三段节目跟大家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我长期以来对于相机推广的一些市场上的一些看法。那是因为我觉得似乎所有的厂商都在告诉你，把相机塞到你的口袋，把你的口袋钱拿出来，好像他们责任就完了。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是要尽点责任。这个责任是教会消费者使用你的相机，我觉得这是你的责任，而不只是义务，更不是一种施舍。当消费者已经被你骗了一次两次三次后，他们就自然不会买单的嘛。即便你再骂他们无知无能，相机那么好，他们即便知道还是不买单，因为他们不会用。 OK，好，这段节目稍微有点严肃一点点，那这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长期以来对于相机这个市场上的一些看法。好的，这段节目我们都到今天的节目到边告一段落了。你目前收听的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你目前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我当然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那我们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拜拜。